做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啊，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又一同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来一同查考你的话语。求你借着你的灵，能够把我们所要分享的、所要交通的《耶利米书》这本书，还有第七章，是吧？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是来看见，在那个时代，是吧？你借着先知，你要传讲的话，也能够提醒今天我们在地上，在教会的里面，是吧？我们所需要警醒的，是吧？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可听的耳朵，使我们真的能够听见在末世你给我们的警告，要让我们何等快跑的来跟随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主啊，怎么样能够行出你要我们所行的旨意来。主，谢谢你，你保守教会，也保守我们今天一天在你面前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我们今天呢是一同来分享耶利米书的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七章，那么这章圣经哈，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要让他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显然这个是讲到耶利米啊，我们知道我们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都看到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来警告当时的犹大国啊，让他们能够知道将要临到他们的事，和他们怎么样能够悔改，怎么样能够行耶和华所的话，否则的话临到他们的也将如北国一样。那么前面的第六章都已经讲了很多，那到第七章呢，好像这个在神在让耶利米在讲的时候，好像背景稍微有一点变化，就是耶和华神让耶利米要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那有的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其实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都是这一段神借着耶利米要发的警告，好像是一个连续的一些神要让耶利米所讲的话啊，或者的宣告也好，或者说警告也好。那么可以甚至可以从第七章一直读到第十章，一口气读完啊。然后从第十一章好像神又开始用另外一种又开始另外的一篇啊，要让耶利米告诉犹大人的，对吧？好吗？那我们想这一段从第七章开始都是还是仍然连续前面的第六章呢，也是在警告他们让他们悔改啊，让他们否则的话神的审判马上就要领导他们从北方来的那个巴比伦这个国家。那么这个有点很特别，就是因为这个是站在殿的门口啊，显然就因为给当初犹大人当初他们所想要依靠的东西有关系。你知道在这个第四节这儿哈，神在这儿借着耶利米的口说，你们依靠虚谎的话，什么呢？就是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哇，讲了三遍。我觉得可能犹大人有一个错觉哈，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无论是西西家的恢复也好，还是约西亚的恢复也好，因为正在这段时间嘛，约西亚的恢复哈，可能犹大这个南国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有圣殿在，所以他们比北方好。北国早都已经灭国一百多年了，那么现在南国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圣殿，有耶路撒冷啊，在，所以有这个宗教的仪式、宗教的信仰，这一切都在，所以当然就不会像北国、像以法莲的那个后代一样的被亚述帝国给灭了。所以他们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再加上后来西西家的复兴，好像因着在神面前的祷告，神也垂听，让亚述帝国就没办法攻破耶路撒冷，还有在约西亚的复兴也是，所以给他们产生一种虚谎的错觉， 以为只要是耶和华的圣殿在就没问题，就可以保守他们。确实的，一方面呢他们干着偷盗啊，这第一件啊，这前一段告诉我们，一方面他们干着偷盗、杀害、奸淫、欺假事，向巴利烧香啊，向树不认识的别的神在拜。另一方面呢又跑到耶和华的殿中，好像觉得有这经过这些宗教的仪式，那么就自由了啊，这讲的是我们就自由了，就自由了啊。所以显然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要告诉在真正的警告他们，除非你们改正行为啊，否则你改正行为可以在这居住，否则的话啊，神就会要灭他们。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改正行为，要施行公平，不要欺压寄居的百姓和孤儿寡母寡妇，不流无辜人的血，不随从别的神。好，那么我们可以把第七章稍微分成一个简单的段落，就比较啊，希望就能够帮助大家能够看到啊。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这个就是啊，神借着耶利米啊，在警告他们，你们不要以为这是耶和华是我称为我名下的殿，这个殿就可以保护你们，不管你们做什么乱做可憎的事啊，这个殿本身不能做任何保护啊。这是第一段，好像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这第一段的，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警告了。因为今天我们相信说我们来到教会所或者教堂里面一同啊来走来听讲道，然后呢擘饼聚会，这些如果我们没有进到那个生命的实际里面的话，其实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宗教仪式。因为今天天底下所有的教会都在做同样的事，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很多地方教会都不存在了，对吧？很多地方的教会就是一些坟墓在周围，里边空空的，没有人了。你其实可以想象到这结局也不会比那个当时耶利米神界的耶利米所警告南国的情形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可能依附宗教，如果我们没有生命的里面的实质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这特别警告我们关于假宗教，或者就算是真的宗教是来自于神的，像犹太教，甚至像我们所说的基督教、天主教，最少一开始都是因为来自于神的，但是这些宗教的礼仪不能够救我们啊。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段，从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这个就神就特别举了个例子，为了来说服这些犹大人，就特别讲了一个示罗的例子啊。如果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哈，尤其是啊耶利米啊，不是那个耶利米。不是耶利米，是那个叫什么撒母耳书啊，前书后书，撒母耳，我都一下把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示罗这个地方曾经所经历过的。我们知道，因为从以色列人进迦南，约书亚的时代开始，或者一直到撒母耳的早期哈，因为他当时在示罗，在耶利的下面服侍，学习服侍嘛。那个时候会幕都在示罗，里边还有约柜也在里面。成了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啊，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圣殿嘛，因为所罗门啊、大卫还没有来，还没有出现，然后所罗门还没有建造圣殿，所以其实示罗是会幕啊，里边还有约柜一直在那，成了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一个中心啊，这就是相当于后来变成圣殿了，但之前是在示罗。我们都知道后来因为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带着约柜去啊，以为约柜可以保守他们，把这个打赢非利士人，他们完全不是从自己的内心来找为什么神让他们拜在非利士人的面前，结果以为约柜可以，那约柜是会幕里边最神圣的物件啊，所以他们就带着去，结果呢打了败仗，死了三万多人，然后呢非以利的两个儿子都被杀了。从此以后示罗的那个帐幕或者会幕就衰败了。我们都知道以利当时就死了嘛，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死了呀。后来我们如果再稍微加一点啊，会幕就 到了那个扫罗的年代，就是马上那个扫罗不就王就开始建立起来嘛，就已经被挪到了那个罗叫罗伯那个地方了啊。当然那个约柜就和他分开了，我们知道约柜被掳以后，后来约柜又回归，就到了基利伊林，所以约柜和会幕就分开了，会幕就搬到了罗伯啊，这是后面的结果。当然最后所罗门建圣殿以后呢，那个会幕也好，和那个约柜又回归进到会，约柜又进到那个圣殿里边。会幕呢，有的人传说就是因为会幕的物件和那个圣殿的物件是不一样的，像陈设饼啊，像灯台啊，这好像都不规格，那个尺寸都不一样了。估计有的人就说可能就是放在圣殿里边某一个地方了啊。这是会幕最终，会幕里边物件最终的一个，除了约柜以外，其他的那个最终的结局哈。但是有一点，就是在耶利米时代的时候，示罗已经完全没了，完全被那个毁灭尽尽了啊！这就是神在这儿借着十二节一直到二十节，想要告诉、警告南国以色列犹大人说：你们就看看示罗这个结局，你就知道，如果你们今天还是不改正你们的行为，你们也会同样的。你们不要依靠这个圣殿啊，以为是成为我名下的殿就可以保护你们。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没有那个生命的实质的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们的。你们最终的结局不光是像示罗，也会像北国，因为北国没有那个，北国没有殿嘛，他们就以为好像北国灭亡是可以的，但他们不会。同样的啊，我们今天正好我们那个。星期五的查经读到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很多警告啊，希伯来书有很多警戒劝诫我们的话，圣经也在其他里边也告诉我们，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我们的借鉴啊。我们都知道，今天回过头去看耶利米当时的警告和最终南国的结局，所有的事情都就已经确实就是照着神的话，照着先知的警告成就了，南国被灭了，被掳了，那么他们都被半掳到巴比伦去了。其实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因为既然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我们的见解，而且在新约圣经神借着那些使徒们，借着也是借着一些作者们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啊。当然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十六节那儿讲到说，神都不要让耶利米为着这些犹大人祷告了，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祷告，不要为他们呼求啊，已经到这个地步。我觉得神都，你这个神这个愤怒啊，犹大人他们所做的所作所为，甚至超过北国的以色列人。所以神是非常愤怒的，到一个地步神都矛盾了。我觉得我自己在看到这段，我觉得神很矛盾，一方面他设立耶利米做守望台，对吧，作为那个高台，作为守望者，来为着以色列人，为着犹大人祷告。就像同时你知道以西结也是同时代被兴起来的，他也是作为神的一个守望者，对不对，为着以色列的百姓祷告，为着这是主耶稣，这是我们的神做的。一方面他要设立守望者高台来为百姓祷告，另一方面呢，他又对耶利米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这些人，因为他们实在是罪恶滔天了哈。”就是这种，我们现在很难可能想到一点神的那个愤怒，对于他的百姓竟然如此的悖逆啊，尤其是这个对偶像的崇拜。神一方面要设立守望者，另一方面又要告诉守望者不要为他们祷告了，我就要灭绝他们了，可见神的愤怒。今天我们有一点不同，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为着我们祷告，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且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的主都知道为什么，他也都经历过所有的试探，只是没有犯罪。他在父的右边不断地为着我们祷告，这是我们可能和当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不同点。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主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也肯，说不定也很为难的。这个 因为神的儿女们实在是太得罪神了，今天也是如此，对吧？所以我们想象到了最后启示录的时候，虽然因着主的宝血，主作为大祭司在父的面前祷告，可以使我们免去那个大灾难，我们都想象到启示录最后那个十个碗，当倾倒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都被提了。我深信那个时候基督徒全部被提了，我们不会遭受神的那样大的审判啊，毁灭。但是呢，因着我们在地上不改变，我们不改正我们的行为，我们也可能有一千年的黑暗期，要哀哭切齿啊。所以我们有些和旧约的犹太人不同，但是呢，我们如果是，这不是讲到救恩哈，这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永生都是神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是白白的恩典。好，我们今天给福音朋友传福音，一直强调哈，我们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我们白白的就可以，只要相信就会白白的得到这个恩典，就有了永生。但是我们也在同时在给福音朋友传天国的福音啊，我们一直在跟他们讲说，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成为愿意相信成为基督徒，我们却不愿意跟随主啊，那么我们的结局也会是就是不能得胜了、不能成圣了哈，那我们的结局也是很悲惨的啊，也会有一千年时间让我们后悔啊不已。但是最终神因着他的信实和恩典，我们最终还是会进到神的永恒里边去，得到他的荣耀啊。但是呢，我们虽然好像跟耶利米时代的犹大人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警告也是对我们今天啊要来跟随主的一个警告吧。啊，这是第二段啊，从第十二节一直到二十节啊，用示罗做一个警告。那么今天我们同样的用示罗也好，用以色列人、用犹大人的历史也好，甚至用教会的历史，两千年来教会的历史一再而再而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有神的实际，有神的生命在，那么我们这敬拜就像在天上的敬拜一样啊，因为有神在，有主在，有主的宝血，有圣灵在，所以跟天上没有差别的。如果我们离开了那个神，离开了世界，我们还是平时间就做我们随心所欲，随着我们的肉体所要做的话，那么神也可以离开这个地方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再过，如果主要延迟的话，再过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一十年，这个教堂还在吗？但这个地方不，说不定我们搬到那个 Edison 去了哈，那个地方会在吗？我们把它修一个很好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如果我们忘记了是我们的主是神的话，那么修得再漂亮，那个地方也会被神给抛弃的啊，就像对示罗、对圣殿一样。那么到这是第二段，到第三段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这儿特别讲到一点哈，关于献祭，以色列人不是还在圣殿里边献祭吗？所以主这儿说一句很特别的话，我们二十一节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哇，这一段怎么会这样呢哈？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看一下利未记第四章讲到燔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燔祭是要全部烧掉，烧在祭坛上的，是祭牲口的血被杀了以后被浇在祭坛周围坛上，然后呢祭牲口要把它切块洗干净摆在祭坛上全部烧毁，这是燔祭。那祭献祭的人是不能吃的，平安祭当然可以吃了，但是神在这竟然说，你们把那个燔祭加在平安祭上，你们吃吧，吃肉吧，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你们献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我根本不在乎啊！我当初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你们要献这些祭，我只是告诉你们要听我的话，但是你们连这个主的话都不听，最重要的事情你们把它 miss 掉了。然后这个时候你们以为靠着这些个献祭的仪式，尽管也是神吩咐的，但是神根本不在乎，你们就和平安祭去吃吧，反正你们还可以想多吃点肉，对吧，跟我没有益处。 啊，所以这就想到那个耶利米所讲的一句话，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啊公羊的脂油啊，这是耶利米在撒母耳记上所讲的话。其实在整个圣经里边都一再而再三的提出，告诉我们说啊，神不在乎我们喜爱怜悯，连续不喜爱祭祀，对吧？我们的主耶稣都说过这样的话，对着那个犹太人说，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你们起去揣摩这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其实这句话是贯穿了旧约圣经，甚至新约圣经主还拿出来来提醒犹太人以色列人，你们真正的神在乎的难道是外表的一些宗教仪式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同样如此，我们应该先看我们的行为啊，先看我们自己啊，是不是真的按照神的话神的心意去行，而不是在乎外面，不是说不重要，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擘饼聚会，擘饼聚会多重要，对吧？纪念我们的主。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连擘饼聚会的东西，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的话，都会变成一个宗教仪式，最终神根本就不在我们的中间。你们我们做得很严肃，我严肃哈，就是这件事情必须要这么做这么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规条加进来，但是最终神根本就不听，根本就不看，也根本不悦纳啊。这是21节到28节的第三段，最后一段29节到34节，那么神就在好像在似乎在宣告他要将要降临到以色列的这个犹大国的审判。他讲了两个地方哈，一个叫做陀斐特啊，这个词呢，陀斐特这个词啊，就是好像烧火的地方啊。如果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那个地貌哈，那个圣殿周围的地貌，就知道它前面有一个，是前面吧，侧面有一个叫做新嫩子谷啊。新嫩子谷呢，它是一条谷嘛，就是一个很大一块地方，但其中有个地方它地方比较高，所以那个犹大人就在那建了一个高台，就是叫做陀斐特啊，那个烧东西的地方。因为本来新嫩子谷是他们扔垃圾的地方，那后来呢，他们就把那个地方修一个高的地方就可以烧火了，就在那边就要开始要为那些个偶像献祭，就在神殿的旁边啊，就开始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就甚至把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女都烧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想这个事情多令神厌恶，对吧？因为这是为了敬拜那些偶像嘛。神说我从来就没有吩咐过你，也不是我自己的意思，结果你们在那儿做，当然是拜偶像嘛。所以神就宣告他的审判，说在那个地方叫这个那个陀斐特也好，或者新嫩子谷，整个地方都会成一个杀戮谷。也就是巴比伦在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人全部宰杀到那里啊。新嫩那个陀斐特这个词呢，有的人或者新嫩子谷这个词啊，后来直到今天，好像据说这个我也许不是从圣经来的，就说那个地方因为杀戮的地方嘛，就可能就是地狱的地方。确实，至少在那个时候是就像地狱一样的，因为整个犹大人被杀戮在那这实在是使我们想起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哈，最后在要在进耶路撒冷，在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主的一个哭泣，也是同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主在看到圣殿也好，看到当时的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圣殿后来被重建了嘛，对吧？被毁灭以后，在巴比伦以后就被毁灭了，后来因为被掳回归70年以后重建圣殿。那么在那个地方，就是后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被希律再美化了的那个地方。那主在看到这些的时候，主其实感想是同样的，对吧？对当时的犹太人，当他把这个福音传给以色列人的时候，门徒都说，你看这是何等辉煌的殿宇啊，主说将来有一天一块石头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主在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着耶路撒冷哭泣啊，他说耶路撒冷啊，你杀害先知啊，又用石头打死那些被奉差遣来的人，而不是一次两次。我相信在这七章，我们的神都说，从 他们的列祖开始，神就每就是常常甚至从早上开始就让这些先知去警告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就是不听。我都不知道哈，我在看到这段的时候，心里面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为什么神的百姓这么很少受神的警戒呢？哪怕神差派如此多的先知，从早上开始，现在又站在神的殿门口来警戒他们，但是他们就是从来不吸取这个教训啊。即使是历史啊，我们知道人都知道是人不吸取历史的教训，那么神的百姓也是如此啊，也不例外。神的儿女也是，今天我们讲到基督徒，其实我们也常常忽略了神在历史上啊，或者说在他的话语中给我们的警戒和教训。所以当主在为着耶路撒冷哭泣的时候，就说你们不知道眷顾你们的日子啊。今天来到最后历史一段时间，神还是借着他的话圣经来警戒我们啊，我们正要改变，我们改正我们的行为，要悔改。天国近了，应该悔改。所以否则的话，可能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无论是在主的台前也好，还是在大灾难中的话，我们都基督徒，可能很多基督徒都不一定能够赦免。我们常常讲到说神是爱，确实神爱我们，神不愿他的儿女啊受到从他来的严厉的审判，确实如此。但是神的爱里边带着真理啊，希望他的儿女们能够知道神究竟想要的是什么，神希望在我们身上所看见的那个果子，那个见证是什么。否则的话，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再跟说主啊，你不是爱我们吗？对不对？可能是说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啊。那个时候主跟我们讲的还真不一定说。我们这一路过来，从信主到现在，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在帮助我们。可是到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可能不一定跟我们讲爱，主要看我们是不是有他所想要的那个果子，对吧？他的那个见证，他那个生命。这个时候你说主啊，我们不是认识你吗？主说你到黑暗里去哀哭切齿吧，我不知道你是谁啊。确实对以色列的警告，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解。好，这样我就暂停到这，接下来弟兄姊妹有补充分享的啊，关于第七章。
好，好，我也稍微简单交通一下。对，我想这样第七章一直下来，应该也是说从第三章，因为这个讲话背景是在耶西亚做王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见耶西亚做王的时候，是以色列百姓犹大国是有一段复兴的一个景象啊，许多圣殿的敬拜啊、献祭啊、律法书的恢复啊，都在那个时代，重新有一个非常好的光景啊。但是从耶利米书从第三章一直下来，我们看见，在这个背景底下，神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确实好像不是那么一件事情，好像都是在指责他们一直在犯罪、堕落、失败里面啊。所以到第七章，特别针对那一班的啊。所以为什么他说神父他说你要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然后宣传这话，那就是底下所说话。那这些来到圣殿门口的人，正要进到圣殿里面的人，他们是要做什么事呢？他们说他们是要进到这门里头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所以很显然这些是要进到耶和华圣殿敬拜神的百姓们啊，神的百姓们。所以为什么他们是耶利米说那么严厉的话，讲到说他们若是不回转的话，他们有一天神要从把他们从这一块地列祖赐给列祖他们一这一块地呢，把他们赶出去，那就是他们要亡国被掳啊。所以这些从外面来看，好像在耶西亚时代的时候，神的百姓从外面看，好像敬拜侍奉各方面好像都是恢复正常了，但神却看见他们真正实际情形怎么样。所以这些人听见先知说这样话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接受，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他们进到圣殿就是为敬拜神、侍奉神啊，他们好像也可能在那读律法书啊，但是神却对这些要进到耶和华圣殿敬拜的人说呢，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啊，你们才可以继续在这一块地上继续住下去。但是他们回还是什么呢？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那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居所，耶和华住在这里，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哦，既然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圣殿在这里，怎么有可能神对先知所说话有什么可能会发生呢？啊，他们神对这先知说，这些是虚谎话。我想这些虚谎话可能就是那些假先知，因为当先知耶利米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呢，那些先知假先知说没事没事没事、哦、前面应该是第六章吧，就说轻轻复复的医治、他们平安平安了、就说没有事。先知耶利米所说啊不真实，是虚不真实，所以神说这些都是虚假话啊，就这人来看，怎么有可能发生这样事情呢？神的殿在这里，耶和华同在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仇敌怎么可以会胜过我们？我们怎么会被掳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神说呢，你们要实在改正行动作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原则，就是说，神今天不是只看人外面的，是不是有那些敬拜行为，好像一个敬虔的态度。神呢是看你在生活实际里面有没有真实生命的表露。所以后面改正行动是讲哪些？就讲到他们在生活上，他们不是在行公义、行公平，他们欺压人、欺诈人、欺负人，行许多不义的事情。这是他们真正实际属于那个生活实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外面来说他们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但怎么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是不是单单显在那个圣殿里面那种动作，而是真正显在生活实际里面。这是神所要注意的，所要关心的。神不是说你们进到圣殿敬拜不对，乃是说你若是真正在圣殿里敬拜神的话，你一定会把那个敬拜的实际也带到你的生活实际行为里面。但是很可惜，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或是他们完全是活在外面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原则今天也是一样，神不是单单看你外面到底有没有那么宗教行为，若是只是个宗教行为的话，那就是以生命以生活是连不上。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哎，今天好像好像这些属于动作时的作为好像跟我们生活实际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人有这样感觉有这样看法呢？因为他在所谓的宗教行为里面呢，他摸不到那个生命的感觉，摸不到生命感觉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些所讲论的跟我们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都不实在。自然而然他们生活就不会显出那个属于生命的实际。所以我们看见神说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啊，所以为什么后面说连那个也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去祷告，你祷告没有用的，我不会垂听的。因为神垂听的人祷告不在乎你这个祷告的一个是不是神会垂听，而是你祷告的时候是带个是谦卑，带个柔软，带个痛悔的心来祷告，这样的祷告神才会垂听。所以人以为说好像我祷告神就会垂听啊，神就会改变这些环境，神就会帮助我拯救我。我想从神的话里面似乎看见不是这样的，神乃是垂听那些心灵痛悔伤心的人祷告。所以若是一个人不是心灵痛悔伤心的祷告，祷告是没有用的。我到十五章还说就是摩西就是那个撒母耳祷告也没有用，神也不会垂听。圣经里面讲到最会祷告的人就是摩西和撒母耳，撒母耳祷告20年以色列全家归向神。所以即使这样会祷告的人呢，神也不会垂听人祷告。神之所以垂听人的祷告，仍然是带这个悔改的心求神在里面。但是若不是带着心来祷告的话，祷告一点作用都没有啊。所以我想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百姓那关那个情形。所以他们都不过是带这个宗教的意念、宗教思想 哦，他们以为啊，这些宗教行为就够了，神好像看重这些，啊、哦，实际上神不是看重这些。所以后面假如说那些燔祭他们又加在平安祭上才能吃肉、哦、所以连他们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哦、因为刚才提到说燔祭是完全是归给神的，平安祭是可以让人享受的，但他们现在连完全献给神的这个祭物他们都要好像都要沾一点，好像有点享受啊、神说这些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因为这些祭祀的仪式到了立位祭以后、到了会幕、建立起来以后，神在会幕里面向摩西才显示、这些敬拜礼，当神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还没有提到这些神的要求，神在那里吩咐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要听从神的话，神要做他们神啊，他们要做神的儿女，这是神起初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唯一的要求，唯一的吩咐。啊，他们以为后面那些祭祀的礼仪才是神所要的，神不要那些祭物，神所要的是人的心，是不是完全归向他，是不是听从他的话？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出神百姓当时的光景，为什么神用那么严厉的话？即使神这样宣告的时候好像他们还是听不进去、哦、然后刚刚提到说他们来到这个被称为我名下的圣殿在我面前敬拜，然后又说我们可以自由，好像他们进到神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他们就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因为外面好像照了神的要求、要敬拜要侍奉神、结果他们就得自由啊、结果、神说呢，你们是把那些可憎之物呢带到神的殿里面，成为了结窝、啊、所以以后我们看见、历史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圣殿外面 还在，但是里面东西是什么呢、到后面第三十节那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耶和大人请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所以他们圣殿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偶像，许多那些献祭给偶像的东西、啊、外面圣殿还在，外面人看见的时候以为这一般在圣殿里面都是敬拜神的人，事实上他们在拜偶像，行神可憎恶的事情、啊、所以神说这你们岂可把它当作结窝呢？主耶稣在地上时候曾经引用这样的话、啊、因为他看见圣殿里面那些许多卖、牛羊鸽子的人，神说你们把这个祷告殿成为一个解忧了，解忧就是说虽然你外面是好好的看见是一个圣殿，圣殿在人来看应该是一个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但是里面所充满的却不是那些东西，不是那些属人的东西，而是那些代替神的东西，偶像就是代替神的东西、啊、买卖一个地方叫人得利益的地方。所以我想不仅当时以色列百姓犹大国的光景是这样，我想这也是反映今天在地上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从外面看好像是被称为神的教会，是神居住的所在，是神与神百姓同在的地方，但是这些所谓的那些宗教礼仪行为，这些是不是影响到我们的实际生活？若是没有影响到我们实际的属灵生活或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我想那些都是对神来说都无意义的。这个就是保罗在个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说，在末世危险的日子，在末世艰难日子的时候，教会的光景啊，神的百姓在那里只顾自己啊，他们贪恋世俗，贪恋钱财啊，不爱主啊，甚至也不孝敬父母，不爱父母啊。保罗说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际。我想这个就是当时耶稣亚时代神百姓的光景，里面所有东西呢都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神，都不是以神为中心，都不是把神摆在首位，真从心灵真实里面来敬拜神。所以神看见他们实际的光景，也可以说看借着先知耶利米把他们实际的景告诉他们，警戒他们。但即使这样的情形的话，神好像没有完全离弃他们， 神人呢从早晨到晚上呢一直差遣先知太仆一直去警戒他啊，去警戒他们，就是巴不得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神不愿他们一直奔向这条死亡道路，神巴不得愿施恩给他们，只要他们改正行动啊，改正改正行动作为，神的恩典神的祝仍然是临到他们身上啊。所以我想从这个旧约历史里面也可以看见神是怎样的神啊，神旨意在他的百姓身上是永不改变的，但是神的百姓怎样才能蒙到神的祝福呢？乃是有实际属灵生活的实际啊。我想这个属灵生活实际还不是单单在聚会里面，乃是在生活实际里面啊。所以雅各书也同样有一句话啊，他说什么是真正的一个敬虔呢的一个心呢？乃是在那些雅各书第一章啊末了，他说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什么叫清？什么是玷污没有玷污的虔诚呢？底下就告诉我说，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就是耶利米书第七章这里所告诉我们，他们在那边对这些孤儿寡妇，对那些人呢，你与他们相处的时候，以一个公义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你要眷顾那些有需要的人啊，然后再加上不沾染世俗，这两方面加起来啊，不沾染世俗就是与世界有分别，不是与世界调在这些啊，这样才是个真正敬虔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神看敬虔跟人看敬虔是完全不同，人看敬虔好像只是局限在某一种场合啊，某一种所谓教会的各种侍奉各种的行为里面，神所看见的啊，乃是要与这个世界有分别，神所要的乃是说是不是看顾今天地上那些有需要那些困苦的啊，那些贫穷那些孤儿寡妇，是不是眷顾到他们看顾到他们。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敬虔的，因为他是把在神面前那种与神之间的那个敬虔的生活带到实际的生活里面来见证神，来发表神的心，看见神是一位分别为圣的神，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也看见这位神是看顾在患难当中的那些孤儿寡妇，这是神的性情，这是神要借着神的百姓所表明出来让神的百姓看见，这一般被称为神名下的人他们的生活形式也应该照着神的性情在地上能发表神自己啊。
我也交通一点啊，他说呢，二十，他说耶和华十三节，他说我现在与你们行这一切事了，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不呼唤你们，你不答应。然后第二十五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辞而听啊！但是那个神是向他们说话呢，是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了哈。而且是他差派先知众先知，就开始去了。然后就想到那个何西阿书第十二章啊，他说呢，十二章的第十三节，他说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我想说在那个时候先知是指谁呢啊，当然摩西他是个先知啊，那么神借着摩西说话啊，我们晓得啊，那么然后也那么米利暗也是先知啊，那么米利暗说了些什么话不晓得，但是他起码做了一首歌啊。那么但是我想光这两个人那个没有办法天天对着他的天天去讲，而且是对着所有的这个数百万的那个一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去讲啊。那在这边呢，他说到是每天早晨带他们去。那这个首先这个先知一定是有这个人数就很多的哈。那么一直到这个时候，一直到了耶利米的时候，那么我们呢 想说呢，这个那我这个有先知书留给我们啊，那这先知留下来。可是除了这些记载上来的这些先知书，我们知道的先知的这些名字以外呢，他一定还有很多的先知哈、哦。那么他能够天天的早上起来去向他的百姓呢来说话，而且这个是从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这么做了。那么这可能就跟我们呢想的想法啊，过去想法可能有点不一样啊。我们呢，就着整个工作来讲的话，确实在神的那个祭司、先知、君王啊，他们神一开始用的时候是用的是祭司啊，祭司，但是祭司他们失败了，所以神是兴起是君王，然后君王也失败了啊，那么那个所以是兴起先知啊。我们的印象，那个先知像以赛亚这些大先知们啊，那都是在以色列的那个光景很不好的时候，那么他们那个被神兴起来那个做事情。但是在他们之前呢，那个我们也知道一些先知，亚伯拉罕他是先知啊，那么那摩西是先知，大卫也是先知哈、啊，这些都是在那个这些先知们。先知书的这些先知们是兴起之前的，但是呢很少数啊。那他这里这么讲的话呢，那么神一定是在那个在那在历史历代他已经兴起了很多为神那个做出口的，他们说了什么话没有记载下来啊，但是至少他这些说呢是要劝诫他们啊，那个啊要离开恶道啊，对，那个在他们那么一出埃及以后就开始犯罪了啊，就那个他那个拜偶像还不是从后来才开始的，他们在埃及地就拜偶像，然后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头也拜偶像，进了迦南地更是拜偶像啊，所以神呢不是没有警戒他们啊，神是差派了众先知啊，那么天天去讲啊。那么我这就想了，就是不是神的百姓不是没有话啊、神的百姓呢有很多的话，神讲了很多的话，但是这个百姓就是不听啊，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些先知们哈、啊，他那个从早起来就讲哈、啊，一直讲到这个到这个时候他们讲了他们还是不听啊，那个就是我想这是神非常这个让他们没有这个借口的啊，那个神的话非常的说的非常多，就想起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个耶稣基督在他说了很多的话，做很多的事情。如果这个一一要记载下来的话，我想这说整个世界也装不下了啊。光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所行的、所说的，那么他说整个世界都装不下了啊。那何况从那个他们一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开始说话啊。神他是说话的神啊，那么。他乐意那个启示他的儿女们，那个启示他的儿子给他的儿女们，所以那个神说话那个实在是非常丰富的啊、哦。那么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先知们他们留下来他们说了些什么话，但是借着留下来的这些书信，在这些书们啊，先知书啊，那个历史书，这都是神借着先知们所说话所做事的在做事情。我想我们就足够。那我们能够认识明白神他自己的心意啊，所以今天说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是没有借口的，因为神把他自己的心意，他的完全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能够知道的，他就完全启示在他的圣经里头啊。虽然有很多话他并没有留下来啊。那么他这里他说还有一件事呢，那是关于献祭的事哈。他说呢那个他这不是第一次说了哈，他这边前面的话应该还有地方说了。那么他说第22节，他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哈，燔祭和平安祭我没有评说，也没有吩咐。那么在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他也说了哈，他说这个你献这么多的燔祭与我何意呢啊，与我何意。 所以神一开始就带他们出来的时候，后来虽然设立了那个律法，立下很多的规矩，但是神一开始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简单的啊，你只要听我的话，在那个出埃及记啊第十九章啊，他说你只要你们呢需你们要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是属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是唯一神的要求。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对神的要求非常简单的啊，那个以色列人到后来这个可能那个正道律法多了啊，那个他们可能那个记不住了，那个混淆了。可是神的话很简单啊，他说你只要听我的话，我那个就行了。这些祭祀燔祭那个平安祭不是我要的，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要的啊。那么是因着他们人的这份的罪的缘故啊，神的设立这些那个祭要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但是神呢最基本的是叫，所以到了这主耶稣基督时代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把那个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但是神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遵守听从我的话，听从我的话啊，做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就是听命胜于献祭了啊。顺服圣灵供养的自由，那这是神的心意的。
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再做一点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这些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真是的，从出埃及以后，你就不停从早到晚的对你的百姓，对你的儿女讲话。主啊，希望我们真的有一个受教的心，能够像如同小婴孩一样的，主啊，能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使你的话语真的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边，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我们能够学习行出来。主啊，谢谢你保守接下来弟兄所要分享的信息啊，还有翻译的，还有我们的播饼聚会，每一项是吧，都求你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主要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主要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实际。谢谢你，我们把祷告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